书接前文，接着说这段
小武艺。徐良几个人特意身上了马，虽然徐良没骑着马，但是展昭的人都骑马来了，让一个仆人步行给徐良倒出一匹马来。就这样，车老板把鞭子一晃，离开南郑，赶奔开封。路途不太远，日子刚往西一转，他们就来到乌鸦。
来人呀！
车子也站住，马也站住了。南侠甩着李安跳下来，刚一下马，地下太保刘志杰叫着郎君沈明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离都在门口这等着。赶着说回来了，赶着说回来了。哎呦，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我们不知道，奉相爷所差，我们轮班在门口看着，都把大伙都急死了。喝的都挺好。
哎呦，
三哥，你们怎么凑在一块儿？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您回来的太好了。我三哥徐良回来了，徐三将军回来了。开封府就开了锅了，时间不大，蒋平率领老少英雄从里边就接出来。你看刘世奇也来了，徐良也回来了，真是双喜临门。小侠龙天彪赶紧过去拜见老师徐良，西边大头鬼方素安挤着前边，趴在徐良面前磕头：“
亲爹，您够狠心的，把儿子扔下您就不管了。这些日子我一闭眼就看爹爹在我的面前，我干老您听好吗？”
大伙一听这人有多贱，说这话叫人家几零沟都冒凉气儿。你看方叔安还真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还直转。徐良用手相搀：“啊，方叔安起来吧，你这些日子怎么样？”
哎，还是那句话，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没人呢。儿子好像没见着爹爹，有时候我好好跟您介绍介绍，我出了龙潭入了虎穴是两世没人呢。一句话把大伙都乐了。
这时众人又过去见过刘世奇，有人撒脚入非禀明包丞相，包的人在二大院恭候，等刘老先生这一进院子，包的人亲自迎接。把刘世奇感动的就要磕头，被包的人给拦住了：“老先生，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盼来了。展昭都跟您说了，本哥不必计较，能不能救八王就关系到老先生的身上。
小爷，老朽尽力而为呀。
我跟展老爷说得清楚，能不能破得了九寿朝天庭，这我心里可没底。到时候相爷您可别怪我。”包大人知道这种人说话向来留有余地，不像有些人明明有八成能耐，非得说有十二成；有五成把握，非得说有二十成；有骆驼不吹牛，人家是真人不露相，到任何时候都留有余地。别看他说没有把握，大伙的心就认为是有把握的，因此把刘老先生接进书房。包大人吩咐一声献茶，凡是老先生带来的仆人要热情款待。大家坐下之后就谈开了，问徐良来的经过，徐良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唯独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宝剑这段他没说，一个是没这个必要，二一个龙云凤说的清楚，不允许他对别人讲，因此徐良就没提这件事。可是刚说到剑斩金掌国禅的左臂，在座的人无不惊骇，有几个年轻人直拍大腿：“
哎，三哥，你怎么不宰了他？
这种人留着迟早是一大祸害。”王福安也说：“
可不是的，我爹，你太心慈面软，要我呀，我一刀一刀把他剐了。”
告诉啊，不要胡说，我一向告诉你，大能容人，怯容人，
杀人不过头点地，他那么大年纪了，把一个胳膊给砍掉是够巧的，何必给侄子死地
呢？嗯，对，名言呢，还是我爹比我明白，看得比我远的多，佩服佩服，而牢记就是，嗯，当时他变了，大伙是又气又乐。后来话锋一转，谈得破九兽朝天庭的事儿，刘氏急提了，相爷各位，这个万法归宗，又倒是万变不离其宗。您别看这叫九兽朝天庭、八卦亭、啊达摩亭、藏珍楼、冲霄楼等等等吧，尽管名字不同，它里边的构造是大同小异。因此，我心里有底，就在于我就怕有特殊的高人把这消息给改动了，咱不懂那就麻烦了。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到莲花观去看看。现在我又没看到这亭子什么样，就叫我破，我觉着心里头好像发苦。哎，我老爷子，我可去过好几回，我仔细的给你讲一讲，你心里是不是就有数了？好啊，不过最好你能找个人画张图，按图给我讲，那也跟我去差不多少。哎，找人干嘛呀？我就有这两下子，我画东西画的可好呢。徐良就问说啊，你可不准满嘴胡说八道。爹，我敢吗？这什么事儿？这是儿子真能画，我这俩手可巧呢。不信，给我准备文房四宝，找个仙屋，我现在就画。包的人点头，那就叫他画。包叔安去画平图，咱不去。包的人想，刘世奇这么大岁数，虽然说体格不错，这一路之上颠簸之苦也够累的，因此叫李财包叔把自己的外书房打扫干净，让刘老先生休息。老头也感觉到有点困倦，冲着包大人一抱拳：“相爷，我去养会神，等方爷把图画好了，我再来。”失陪了，失陪了。众人把老人家送走外书房，然后把门倒带，由李财包兴在这招呼着，其他的人又回到前院。啊，这回就打开话匣子，包括包大人在内，就问徐良回家给徐庆治丧的经过。徐良含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徐良又问经理究竟发生什么事，大家七言八语的也详细向徐良做了介绍。白云瑞口打嗨声：“三哥，你看我没说话，我不怕相爷挑我的理，我觉得一肚子委屈了。舒安说的不假，我也是两世为人，插一插跟三哥见不着呢。老兄弟不必打我，人生在世坎坷不平，我遇上的事情比你还多得多，没有关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就不能百炼成钢。”经过徐良这一劝解，白云瑞频频点头：“三哥，您说的是至理名言，小弟牢记就是。”这白云瑞觉得要跟徐良在一起活着才有意思，你看人家这人又随和，能耐又大，点子又多，你这一回来开封府当时就活跃起来，人呢就得这么活着。因此对徐良他是非常羡慕。正这时候包叔安回来：“众位众位，看看我这巧笔生花画的多好，看看。”说着把九兽朝天庭的图往桌上一放，众人围拢过来一看：“哎，你还真别说，包叔安这手真不笨，画的是活灵活现。”因此大家不住地赞成，把包叔安美的连北都找不着。 怎么样，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我刘老先生哪去了？我给讲讲。
包大人本想让刘老先生多歇一会儿， 哎，老先生来了。因为刘世奇呀、啊，惦记这件事儿，稍微休息片刻，命人打听，说方官把图画好了，所以老头不用请就到了。众人闪开一条路，刘世奇凑到桌子附近，仔细观看。方官在旁边给介绍：“老人家看见没？”这就是莲花观的第六层院子，这亭子就叫景圣朝天亭。哎，外边是八庙，台阶分三层，这亭子是两层的。我是从东门进去的，这里边我也挂了。你看就这样了，这是中央无极土，这是天花板。一拧这边这个柱子，天花板开了，下了个笼子，八王年就在那里边待着呢。刘世奇点点头，好了，明白。方老爷，你可给我帮了大忙。我这一看你这张图，我心里头立刻就有了底。你这么一说，您肯定能破得了。肯定倒不敢说，九成加一成，哎，十成那妥了。哎呀，该着八王爷有救了。包大人一听这话，心当时就落地了。老人家，今天是打赌机长的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您看，应当怎样分兵派将，应当怎么破亭子，您就分派了。哦，少爷，我可不会分兵派将。现在我就着手布置一张九兽朝天亭的图，然后详细向大家讲解。好吧。就在方树安方才画图的那屋，又收拾的干净利落，把老先生请的那屋，谁也不敢打搅，全都退出来。刘世奇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把九兽朝天亭的图画好了，又回到内书房，老少英雄全都到齐了。刘世奇就像个老先生似的，给学生开始讲课。拿管笔管指着这张图给大家介绍，众位请看，这就是九兽朝天亭。为什么叫九兽朝天亭？这里面可有文章，就因为这个亭子里面有九只兽，这九只兽都是利用消息埋伏摆的，虽然说是假的，比真的还要凶猛。不把这九只兽给消灭，想破亭子势比登天。这九只兽完全经过高人的排练，经过需要给他上上发条了，哎，让他怎么的他怎么的。有的能喷箭发飙，有的会拳脚，有的善会决意，极难对付。你打他，他不疼；他要碰上一点，你粉身碎骨。因此，武艺一般的人破不了亭子。至于你们派谁，谁能耐多大，那相爷和蒋老爷都明白。我是门外汉。另外，大家上眼，这亭子分八面。这是采取八卦的方法，这个事儿很庸俗一般。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分天坎艮震巽离坤兑，利用八卦五行相克之理。如果走台阶的话，走单数别走双数，大家记住，凡是遇上台阶，走一三五七九，别走二四六八十。如果踩错了，脚下就会出现滚轮刀、转轮锁，甚至把人掉到梅花坑里头。另外，每道门的后面都有火箭、火弩、飞弓，这个千万注意，不注意射到身上，命就保不住了。我现在只说了个大概。现在我逐个门给讲解，且看东门。大家的眼光落着东方家营，这刘世奇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把这个东门的消息埋伏，能遇上什么事儿，应当怎么破，全讲解了。然后又转到西方更西京，又把西门这些奥秘全解决了。紧接着南方丙丁火，北方人贵水，中央无极土，他讲的这个详细地儿就分别。蒋平听完了直挠腮帮，老人家其实讲的倒是挺清楚，不过这太复杂了，这听完前边再听后边，这都忘了，没关系。所以我是讲个大概，然后东西南北四门我再复制详细的草图给你们分发下去。哎呦老人家，那可太好了，不过可让您受累了。没说的，这是我应尽之责。讲完了，刘世奇又到那屋画了四张详细的图，拿回来给大家详细讲解。众人听完心里是豁然开了，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看来这瓶子肯定是破了，救八王爷是不成问题的。刘世奇讲完了，往旁边一退，四老爷相爷我全说完了，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尽管跟我询问，我再详细解释，关于派什么人那可是你们的事儿。蒋平回身请示包大人，相爷您就分兵派将。这蒋平啊，你不必客气。蒋平点头，然后往人前一站，把小脑瓜一拨了，先咳嗽了两声，走，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兵不斩将不齐呀。方才诸位都听说了，相爷委托我分兵派将，各位且听我的令箭。别看蒋四爷小个不大，透着格外的精神，他刚要分兵派将，报事的进来，回四郎来客人哟，谁呀、啊？来了好些人呢、啊，他们是翻江海马上京地，浪里波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邦，铁面金刚沙龙。嘿，蒋平一听大喜，辽东六老来了，现在要大破九兽朝天平，正在用人之际，他们来的是正好。四爷吩咐一声，停。老少英雄来到开封府门外一看，大车小辆，主人足有好几十号，铁面金刚沙龙和严正邦在前头，不用问，后面车上都是女眷。蒋平一抱拳，老哥哥久违了，你身子骨都挺硬是吗？
不用死的，
你一点都不见老，哪能呢？要说你们各位没变样，这可是真的。赶紧往里请，往里请吧。南侠展雄飞，贺妖狐，智化双侠，丁的蓝丁赵混地面小达摩，白云瑞，山西院西凉等人全都拥到前面给四老见礼，大家欢欢喜喜往里走。等让着礼的众人首先提出来要给相爷问安，包的人也在内书房接见了各位英雄，一问他们的来意，原来这些人闲着没事，见面开封府的各位英雄这次凑在一块儿，就是到开封府来看看，没想到正好遇上这件事。包大人知道现在时间紧急，不能耽搁，就把这个意思跟来人说明。众人一听，哦，要打仗，那好啊，我们来了能帮多大的忙就尽多大的力， 因此这才告辞出来，共同赶奔前厅。蒋平让展军飞把女眷接进内宅，差专人侍奉，余者全都列席了这次会议。等老少英雄刚过去，就听外面有人口诵佛号：“阿弥陀佛。”贫僧也来了。蒋平一听，这又是谁？傻目观瞧，就见外面来个胖大的和尚，肩头上扛着一条齐眉大棍。来者这个僧人非是旁人，正是金背罗汉无身。四年一想，这个和尚来的也太巧了，正在用人的时候他赶到了。土生可是一头猛虎啊，以一丁十，因此蒋四爷是喜出望外，命徐良、白云瑞把武生接进来。大家彼此见过，武生是个粗人，热心肠，说话办事还不拘小节，所以大家都挺喜欢他。武生一眼看着徐良，拉了一下徐良的衣服，把他拽到没人的所在。徐良就知道有事儿，金背罗汉无身，
这才报通究竟。